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给考 OC 补补课去。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哈从一起最近舆论非常关注的案件说起哈。我们看到呢，现年23岁的中国留学生杨兰兰日前呢在悉尼是引发了车祸，致人重伤，并且呢被法院强制要求出庭。
与此同时呢，网络和媒体上出现了大量题为“疯狂中国留学生富豪在澳洲的隐秘生活”“天龙女孩在澳洲”等相关报道 ，“Crazy Rich Chinese” 等字眼的频繁出现。而这些报道呢，并非全部仅针对杨兰兰事件本身。
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媒体对于 Crazy Rich Chinese， 也就是疯狂的有钱华人这一标签的描述？您觉得这是不是会影响我们整个华人社区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么在接听听众热线之前呢，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跟您回顾一下案件的起因以及经过哈。那么我们看到呢，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杨兰兰，这是一个英裔哈，当时是驾驶着一辆价值百万的劳斯莱斯汽车，而且呢当时身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名贵的衣服呀、手表、包包等各种名贵物品哈。所以在这起重大的事故中呢，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因为杨兰兰的人士呢被称为一名神秘的中国富豪学生，据称呢他在悉尼东部驾驶着价值150万澳元的蒂芙尼蓝色劳斯莱斯库里南，迎面撞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汽车。这起车祸呢发生于7月26日凌晨3:20左右，具体位置是 Rose Bay， 导致另一人重伤。
那杨兰兰呢是短暂的逃逸，随后呢返回事故现场并主动投案。警方据报道是对杨兰兰现场是进行了一个呼吸测试哈，结果呈阳性。而杨兰兰呢也面临严重的刑事指控，可能会被判入狱。法院已经确认哈，下次的庭审时间是10月17日。那杨兰兰呢要求届时必须出席。
杨兰兰的生命背景与豪奢生活呢引发了网络热议，一些人呢将他形容为天龙人。涉案的劳斯莱斯 SUV 呢为2025款车型，售价超过100万澳元。其在车祸现场呢是当时是身着奢华服装，总价值或达5000澳元。
我们也看到有澳洲媒体报道呢说这个杨兰兰本人他的背景比较神秘哈，找不到他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公司以及房地产登记等等记录等等哈。那 LinkedIn 上呢也没有任何的相关资料。那么他的家庭啊、父母啊、企业背景啊、财富来源，可以说呢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一无所知。那当然了，那么除了这些豪车豪宅和奢侈品之外呢，多家媒体还发文称呢说是披露了他的更多的奢侈的生活细节。
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天之后，每日邮报 Daily Mail 发布了一篇文章，名为揭秘澳大利亚疯狂的中国富豪学生的隐秘生活。其中呢，一名声称与该事件毫无关联的华人女性的正面照片和杨兰兰一起被放在了封面图中。
嗯，那乍一看呢，这张照片我们当时在网上看到哈，长发女子很容易被联想为杨兰兰本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位女子名叫徐以文呢，是一名从悉尼大学刚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她也当时也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哈，她表示说自己也毫不知情，就出现了在文章当中，甚至呢是朋友分享给她，她才知道了这件事儿。
他表示呢，自己的社交账号中发布过一些采访澳洲华人企业家的视频。每日邮报的记者呢，曾通过私信联系过他，希望采访视频中出现的一些富裕亚裔人士，但他并未同意协助，之后呢，也没有继续进行沟通了。
那徐逸文说呢，每日邮报随后直接就从他的 TikTok 账号中呢截取了一段画面，在未经许可和署名的情况下呢用于文章当中。那他本人对此感到困惑，并且觉得这段内容是莫名其妙的。
他指出呢，文章中对所谓的疯狂的中国富豪的形象塑造的存在夸大和事实之处。他强调了自己分享生活内容的初衷呢，并非炫耀财富，更多的呢是记录日常，传递创业经验和文化见解。
那我们在互联网上还看到多家澳大利亚媒体呢，包括海内外的一些中英文媒体和自媒体还发布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报道哈，比如说标题为爆炸性照片曝光中国女继承人杨澜澜奢靡生活，我们揭露其超级重要人物身份及英文名，以及呢比如说探索悉尼富有的中国学生的生活等等等等，这些文章呢我们都能找到哈。那有些呢是对所谓的杨澜澜家境的揭秘，那有些呢则是讨论中国留学生或者是整个华人移民群体。
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哈 Crazy Rich Chinese Children in Australia 这样的标签下哈，所谓的一则视频，18岁女孩和她的法拉利812超跑得到了超过51万次浏览。
那这个标签，这个我们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超级有钱的华人小孩在澳洲哈。那听众朋友，其实这也并不是媒体首次把富有和中国留学生或者华人联系起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消息。那今天跟您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从杨澜澜事件本身说起哈。您是如何看待媒体和自媒体以及网上哈把这些Crazy Rich Chinese 的标签进行一个大肆的报道这件事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华人社区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来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我是这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就是我先说说自己的感受吧。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下的话，在生活中其实没有听到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件事儿，或者是同事之间也或者朋友之间也没有听过他们讨论这件事儿。但是在线上呢，甚至就是在线下的时候，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和自己的就是同一文化的朋友，就都没提起过这件事儿。但是在线上的话就变成一个梗了，有的时候甚至国内的人还会说啊，我们要交社保，然后给杨澜澜那个就是、
这样的人在海外使用。我们看到过类似的说法。
对对对，
是的，
就付那个好像保释金什么之类的，那也是一句调侃吧。说社保那个保释金不够了，我们要交社保。不过也是一句玩笑话了，但是他们就更加加深就是国内人对我们这种留学生的看法。就觉得哎呀，我们都是纨绔子弟一样。不过说实话，可能我不在悉尼，或者是身边就是朋友或者是同事没有那么关注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有这个一个刻板印象，说我们中国人都挺有钱的，但是呢就很少有人提起这件事儿，反倒是有的时候上网经常能看到这件事儿。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网络上很容易上升到一个群体，但是如果在线下，因为他面对的可能是您作为一个个体哈，作为一个他们生活中同事朋友或身边的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就很少把这种刻板印象往一个特定的人身上靠，可能会这个样子，是吧？
也有可能是我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开个玩笑，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并不算一个正面的新闻，所以，但是他你不报吧，就刻意回避这件事儿也不好，就是说就是正常报，然后我感觉好像在本地来说，至少在一个小城市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好的好的，谢谢洪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参与节目。 祝您生活愉快。
嗯，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哈，期待您来分享您对杨澜澜事件其影响的看法。
嗯，那今天其实跟大家讨论的其实是从杨澜澜事件开始说起哈。那我们也看到杨澜澜事件本身之外引发了很多关注，那事件我们比如说加在杨澜澜和这个群体身上的一些标签，疯狂的有钱的华人 Crazy Rich Chinese， 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标签的？以及您觉得这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华人群体？您身边的所谓的华人真的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您觉得他们就是这种描述的疯狂的有钱的华人吗？
嗯，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在开通当中哈，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非常期待您拨打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来哈。那么俊杰，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这并不是媒体首次把有钱和中国留学生或者华人群体联系起来。
嗯，
之前的时候呢，上网做了一个报道哈，查到一则2014年的时候被人
10年前了，
哎，十多年前了哈，被广为讨论的一则新闻，来自澳洲金融评论哈。这则11年前的报道就说呢，哎，有一名非常典型的中国留学生，那我们引用一下他的原文哈，说。他的英语不太好，喜欢去教堂，那么周末呢则在悉尼的 Watt Square 或者是唐人街吃晚餐，和朋友们在达令港的酒吧里跳舞，并且说呢，和很多留学生一样，他的衣橱里装满了香奈儿，他开着一辆新款的迷你 Countryman， 这是一款由豪华汽车制造商宝马公司生产的四轮驱动智能轿车，隶属于迷你品牌。
嗯，同时写到呢，他在内城区 Zetland 拥有一套两居室公寓，在悉尼西部 Homebush 附近的冰水区 Wentworth Point 呢，还有一套正在建设中的7房公寓。
嗯，而且这则新闻报道呢，其实是说这是很多很多那个时候11年前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所代表的一个形象哈。这个报道还称呢，说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引领了自二战后南欧人重塑澳大利亚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移民潮。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疯狂的有钱华人这个标签哈？你有没有觉得它影响到您以及影响到您身边的人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探讨，分享您的观察、经历和看法。
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二位主持人好。
你好。
我觉得那个在华人那个社区吧，就说特别有钱的人，毕竟也是算少数吧。大多数人都是那个中等生活水平。因为华人那个比较勤劳。而且呢他会那个生活上会精打细算，不会那个超前消费，所以呢就说不会到那个一拿到工资到后三天就没钱了，一拿到工资就拼命花，然后后三天就是对生计就没有着落那种情况。
是的，很多人讲究精打细算，年年有余哈。口里有余粮，心里不慌。
所以那个再就收入再不高的那个华人，他家里也会留一点点那个应急的钱。所以他们就传那些小偷就是喜欢偷那个华人家里，都觉得华人会有那种精打细算，会有那种小部分人最不济的也有小部分人结余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就是和其他主义的人的区别吧，就说并不是每个华人家庭都很富裕，但是再不富裕的人家庭他都会精打细算，会有点那个留一点应急的那个钱，不会把它吃得光光的啊，不会就说把那个超前消费，可能现在年轻人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超前消费的，就是说有多少钱就是买多少钱的东西，不会去那种没那个钱也要贷款呐、去那种虚荣啊，去超前消费那样。
这是您观察到的这个您以及您身边的华人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
年轻人我不太了解，因为 现在年轻人被那种西方那种生活方式感染，是不是也会为了个买那个包，几万块钱，又不是还是合成革的，值吗？那个包买了像供的，然后用起来那个要小心翼翼的。那你买个便宜的包，只要美观能用，就是能装东西，美观你用个一段时间坏了，我可以再换个包。你说几万块钱包对一般的人来讲那么贵，用多年我觉得也没新鲜感了，而且我每个人都是用那个东西，我觉得也没什么美的，然后又不是那个货真价实的东西，又不是真金白银的东西，是个合成革的，完全就是虚荣心在作怪，是那些硬把这个东西推高的，我觉得。
好的，
我反正我的观念跟那些人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我要有钱，我宁愿买一些就是那种真金白银的东西吧，然后做点别的事吧，旅游啊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些包我觉得真的不值，那个买点美观的然后呢实用的
好的，
过几年就换换的谢谢你。
好的，
谢谢
李女士哈，也谢谢李女士分享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哈。我觉得能代表一部分我们的华人朋友们，代表一部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然，如果您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跟李女士不同的话，也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跟我们分享哈。与此同时呢，我们想跟您讨论的是，从杨澜澜案说起，您如何看待 Crazy Rich Chinese 这样的字眼哈？疯狂的有钱华人这样的字眼，有没有对您或者您的社区产生影响呢？
您觉得媒体这样的描述是否会让整个华人社区受到影响呢？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长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在本期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的话题是从这个中国留学生杨澜澜驾车哈，涉嫌呢车祸致人重伤这个案件开始跟您聊起哈。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网络和媒体上出现了各种哈关于 Crazy Rich Chinese 疯狂的有钱华人这样的字眼哈，那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描述，以及您觉得这是否会影响我们社区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处于开通状态，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看法、经历和经验。
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袁女士，袁女士您早。
主持人好，大家
好。
您早，请讲。
对这个 Crazy Rich Chinese 或者 Asian 呢，我先想说说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因为大家听上去这个有个 crazy 这个词在最前面呢，就可能会直接译为疯狂的。但是呢，其实 Crazy Rich 这个连带的这两个词出现的话呢，它往往本来的意思并不是疯狂的，而是说这个 rich 是
表程度，
对。没错，只是说他是超级有钱，所以当你形容一个人是 crazy rich 的时候，并不是就80%的可能性呢，不是说他就是说insane 的疯狂的有钱，而是说他超级有钱。
是的
所以呢，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非母语的话，你看到 crazy 可能感觉有一些贬义，其实未必是这样子。这是第一我想说的。当然也有20%的时候呢，它这个词确实是有一点点说你是疯狂，就是有疯狂的意思了，就是 insane 的意思。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杨澜澜这个事情以及由此而扩展到的网络媒体的一些对中国或者是亚裔有钱人群的态度。我觉得 随着中国的强大以及出来留学的人群或者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出来的群体的有钱的程度确实是比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呢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现象。所以呢给澳洲人和非亚裔群体带来的感觉他们肯定也是能直观的感受到的，无论从旅游的人群呢以及旅游人群的穿着或者是留学生的穿着以及花费
花销，对他们消费能力
对对方方面面他们都能感受得到。那么呢我觉得杨澜澜这个事件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线吧，就再次把这种感受给他明确的指出来了，然后呢就接着在媒体上发酵。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的感受也是，我是住在墨尔本的，那么我身边的朋友同事西人的话呢是没有像前面一位先生说的，就是对个人对我个人来说他们是没有提过任何有关杨澜澜的事件，他们也许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没有，就是觉得没有必要要跟我个人说。但是呢也是同样的在网上我们才能看到，而且呢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件呢是我的中国的朋友在微信上问我的，我才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不是
我也是大家都是
对，1000万的保释金到底是真的假的，我还给查了一遍回复了一下
没错，当时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因为这个才自己去查了一下这个媒体哈，所以呢我觉得很多在这边的华人可能都是就是类似的体验吧，这个是就是我想说的，没有别的了。
好的，非常感谢袁女士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分享您的见解哈，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也能听到您的声音哈，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
谢
谢。
是
的，刚才跟俊杰说的一模一样，当时还真的是就是在中国的，
第一次关注到不是这个。中国的朋友问我，而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只是个新闻而已，
没错。
后来呢就是为什么这么热呢，原来是这个中国的朋友微信问我到底是千万保释金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我一查我说是假的
以及当时有中国的朋友问我说，哎呀我们网上的流传他是某某高官的二代或者三代，你看他取的这个名字哈，取个叠字一看就是这种高官的后人，你快给我查一查到底是不是，我说这个也是爱莫能助哈，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或来源，但网络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猜测和评论哈。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看类似新闻的时候也要擦亮眼哈，因为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个人他身上所折射出的这种价值导向很有可能不小心就会被引导成一个群体性的标签，就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关于 Crazy Rich Asian 刻板印象的讨论一样，有网友就跟我们这么说哈，说这个亚裔这个很有钱这种刻板印象是很有害的，因为它贬低并且淡化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可能面临的任何问题，对他让我们觉得我们过得就是别人好，所以我们就无关紧要了，在考虑各种事情的时候就不用管我们了，反正我们过得自己也挺好的。
他写到了，比方说当我们值得被称赞的时候呢得不到任何称赞，当我们取得成就时呢都归功于我们神奇的种族，得不到任何同情哈，仅仅因为亚裔群体平均他自己认为的哈，写的哈，比白人或黑人多赚几千元，就好像我们不存在贫困一样。
他就说好像我们这里就没有收入勉强超过最低工资或者靠这个微薄的工资度日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在工作中被忽略晋升，或者呢被认为不具备所需要的技能。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跟您讨论到这里哈。那么以上呢仅为听友的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明天同一时间跟您准时相约，再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